好，各位大德，大家早安，请各位翻到《弥陀要解讲义》的第十页。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弥陀经》的作者啊，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大家都知道，鸠摩罗什啊是翻译这个佛经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师。按照中国的佛教，分了几个时期啊。那第一个时期啊，可以说就是易经期。从安世高开始，译的多半是小乘的经论。另外一个就是支娄迦忏，支就是大肉支啊，支娄是上楼的楼，不要木字旁，迦就是迦摄尊者那个迦，加个走支的加减。忏悔的忏改一个言字旁的，他译的都是大乘经论啊，初传易经期。第二时期就是格义佛教时代啊，因为没有经典的话，你这个佛教怎么传扬呢？所以第一个就是易经期早期多半都是，比如说支大概是大肉支的，如果说竺法兰，竺是天竺的，安世高是安息的啊，那么以后都称释迦的释啊，那个时候。那么姚琴这个鸠摩罗什大概在格义佛教这个时期，格义的意思就是格之物质之啊，意大利那个义，格义就是佛教初传，国人对于佛教的深奥的道理，尤其般若性空的思想并不很理解，所以用一种老庄哲学，就是玄学时代啊，借用玄学来解释佛经，无跟空做了一个比幅啊，但是还并不很佛教的真正义理还并不完全那么相应，但是有点类似，所以比幅啊，类比的方式。那么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转换期啊，有点像青少年时期，然后下面才是隋唐佛教一个创宗期、全盛期，到了隋唐佛教有这样的跟中华文化的结合，产生了隋唐佛教。隋唐佛教以后啊，那么隋唐、宋元、明清，宋元大概是一个保守期了啊，一个人。隋唐佛教虽然是一个青春期，那保守了，中年了，明清又变成一个衰落期了，啊，衰落期，但啊，分类有很多种不同分法，这是我觉得这样分类比较综合各种分类法。那现在呢，我把它叫做待兴起，有点像待业一样，不是待业往生的待业。啊，待业就职业啊，准备等待要复兴啊。汉传佛教就是到现在这个时代又经过一个转换，受到了西方的刺激，然后现在有很多的南传北传啊，各个藏传各个的刺激跟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整合啊，然后以汉传佛教为主，还再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汉传佛教，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但是你这个汉传佛教是有本，你不能光去研究别人的东西，研究别人的东西就像玄奘大师一样，他研究了别人的 非常花功夫，但是他本来在啊本土中就已经有相当的成果，然后再去吸收别人，回来以后再创造啊，翻译是一说这个影响到譬如说法相中博尔思想啊，玄奘大师的影响力。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呢，他的翻译啊就是影响到三论中、天台中，那么那个禅宗，在这几宗还有净土啊，那么这几个宗派，他的影响力呢，就是他所翻译比较注重在空啊，般若空。玄奘大师比较讲有，但玄奘大师也 不完全啊，玄奘大师有翻译《大般涅槃经》，不那个《大般若经》600卷啊，所以这两个翻译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啊重量级的人物。而鸠摩罗什翻译跟玄奘大师翻译有什么不同呢？玄奘大师就是啊，他的翻译比较注重怎么样？信义在这个。他有他的严复啊，在翻译西方的这些很多思想的时候，他有所谓的信雅达，信就是要忠实原点，雅是要文雅，达的是通达啊。我们就用他的话，就是说鸠摩罗什大师比较注重在达，比较属于意思的翻译，玄奘大师比较注重于直译，比较注重在信。这并不是说玄奘大师有信没有雅达，而鸠摩罗什有雅达没有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偏重点不同。所以我们读鸠摩罗什的译呢，读起来很顺，他注重雅达，尤其是畅达，你读起来啊不会疙疙瘩瘩，不会怪。你过分注重性的时候呢，这个雅达可能这个翻译是个非常难的东西啊，翻译是个非常难不容易的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特质，两个影响力都非常大。那我刚刚介绍的就是等于说从佛经的演变啊，佛教的演变，佛经的翻译的一个关系，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否则看鸠摩罗什只是介绍鸠摩罗什，可是整个中国佛教史的一个概念上没有。我顺便呢啊跟各位讲出这两大重镇，当然翻译的人非常多了，什么真谛了啊，在这刚刚讲了安世高了，什么翻译的人太多了，可是啊这两个重要的这个人物啊，我大概这样跟各位介绍。那么下来就是有关鸠摩罗什啊，各位可以看到那讲义的下面谈到说啊，第一行说即传译之时代啊，翻译的时代，那个时候叫做瑶琴。这个瑶琴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淝水之战呢，淝水之战就是苻坚跟晋，本来他想统一中国，那么因为淝水之战就啊这个没有成功。可是在苻坚这个人呢，叫做苻勤，不是啊苻勤，因为有看见天上有异象，所以就啊说啊这个太史入纣当有智人。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谈到一个问题啊，当这些你不去解释没有事情，要解释问题都很多。因为以前的史官懂天文懂地理，什么都懂，像太史公你看他写史记啊，河渠书天官书啊，也是金史子集当然是后来的了，他什么都懂，是非常了不起的，所谓救天人之际。所以呢这个史官一看天下，像诸葛亮一样，他一看天下他就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他就奏。所以这个就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学术源流啊，最早是史跟巫 啊，史跟巫，史管天，不是史管人事，巫管天事。后来史又天人都通，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你要去解释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解释的，不解释就一笔带过去了。啊，好，那么下面苻坚就是说在龟兹国，这个龟兹啊，龟兹它是翻译的啊。丘兹国就是现在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这个地方，有个鸠摩罗什，是不是这个人？就派了一个大将叫吕光，率兵去，为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晓得，那个时代印度也常常有这个事情，为了一个国宝级的人物，不惜派兵，那非常重视，非常重视。他们也知道国宝是什么，啊，来请他回来。结果一半呢，就是飞鹤山败了，败了就没有，啊，没有这个回来。那么那个苻坚就被姚苌所杀，啊，那么姚苌继续请鸠摩罗什来，啊，来到，那么。就这个派了兵来把鸠摩罗什迎到长安，这个时候已经是吕光的啊侄子啊在位了，所以带以国师之礼，然后就开始翻译，后面就谈到石狮所译的经论98部啊391卷，这其中一卷。下面就是介绍这个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当然是通经的叫经师，通律的叫律师，通藏通论的叫论师，三者皆通的叫做三藏法师。这是一种说法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翻译的法师叫三藏法师，这一般性的啊，我们这个是学术性的，就是这样讲法师。那么有一个说法说，罗什啊大师博通三藏，七佛以来都是译经师，他不是一师二师了，他是七师，七佛以来，不是七师了，七佛以来。好，另外就看到罗什的家，他的家世非常好啊，他是把父母的名字，父亲叫鸠摩罗言，母亲叫做齐婆啊，那么两个的名字合起来，这跟我们中国不一样，父母的名字叫避讳，可是啊这个外国人就不一定，他反而要把父母的名字合起来，翻译就是同寿的意思，同年而有其寿。现在呢再看到12页，他的父亲，他这个家是，他是个宰相出身啊，到了龟兹国，因为他很有德恨，所以龟兹国呢国王就把妹妹嫁给他，就生了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生了以后，他母亲就出家，就正道出国，出国是小乘的出国。那么鸠摩罗什7岁的时候，母亲也让他出家，日诵千记。这个人是非常强，博闻多强记的。有一天，他跟母亲到了寺庙里面，就看到一个大的铁钵，啊，他看到小孩很好奇，就像那个钵把他戴在头上当帽子。你看，我年纪这么小，怎么能够戴这个？怎么中了铁钵呢？这一念之间啊，他就啊，他就想到了，哎，我怎么会起这个念头，好像就说他一弄，这念头一动，这钵就掉下来了。所以他就悟到了万法唯心啊，万法唯心的道理。好，这个就可以说他小时候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最早他9岁跟他母亲到寂宾国，寂宾国是新疆最西端的 一个国，依据啊盘头达多法师习小乘经论，后来啊到了12岁呀、啊，有一个罗汉看到他，就跟他母亲说：“此子当善守之，如35岁不悔戒，度人当不减，优婆居多。若破戒，只是才名俊逸的法师而已。”这个罗汉有神通，他就跟他母亲做了这样的一个警告，啊，当然就后来他那个啊发生一些事情，结果他就博通四维陀典。五明诸论阴阳星算等数莫不穷为敬傲。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些大师包含龙树菩萨啦等等啊，世亲菩萨啦等等，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先去修学外道，这是印度的外道韦陀典啊，什么奥义书啦，什么这些书都是外道，包括五明就是所谓工巧明、一方明啊、声明啊，这等等这些的五明。五明中除了那一点以外，都是外道。那我们看呢，中国祖师高僧大德，也大部分都是从外典入手的，儒道的，然后回到佛。所以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啊，绝大多数这些佛教的大德、大乘的大德，多半学过小乘的，也学过这些外典、这些书籍，可见他们都是集大成，都懂。就是说，我们讲了讲，就一个高僧，大部分都懂儒家是什么，儒家什么，然后不满意，到了佛家，那儒家的。也有说，哎，我学儒，然后再学佛，回到儒，然后觉得，哎，儒为主，啊，这样，所以各有各的一种看法。可是呢，当然有一点，佛家的进入佛门呢、啊，这佛门的他的这种教理啊，很深，就好像说我们。谈到了儒典，他们想到就是封建啊、僵化啊等等的看法，对儒典都会，就是说你真的要到儒典的精神呢、啊？可虽然儒家的书籍其实就不多了，可是你要真正深入的话也不简单。也不简单，现在有所谓13经，但以前只有5经，你要去深入它里面的内涵也不容易的，都容易被人家误解。佛典就更是如此了啊，它从我们从印度的这个啊，从它这个啊奥义书啦、吠陀典啊，一直到这些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教，哇，这里面的非常，你要真正了解也要下相当的功夫。所以我就说啊，这些研究大乘佛典的，他们都是经过了是学术上面经过相当久的那种啊沉潜研究，然后才啊到大乘。而儒家的去到佛家的大部分啊都是浅尝辄止，所以他觉得，哎，你那一套，他用他的思维，就是说这有一种思维，就是用佛儒家的思维来思维佛家。比如举个简单例子，以儒家来看佛家，你只要你出家剃发，就是已经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已经是违反伦常了，其余不足观也已啊。他的思维就是这样的，可是佛家有佛门的宇宙观，所以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你用原来那种思考方法套的佛门呢、啊，当然就不同了，就很难了理解了。反过来说，这些人都是 啊，从小都有很深的这个背景下来的。比如我自己生在一个儒家的家庭，我父母亲并不学佛，所以儒家想的那一套那一套东西，像我父亲桌面上都是什么明儒学院、宋学院都现装的，我也看过，我小时候看就很喜欢，到后来我到后来去研究它了。当然晓得那一套的思维啊，从这个整个的这个一般的生活呢，那个都是，然后到佛门以后，哎，不是那回事啊！你说的是那些东西，经过了长期去听经闻法，再加上去参加一些啊那些什么像啊这种各大专讲座，以至于那种禅期啊佛期，哎，不是你所想的那样子啊！所以经过了一个长期之后才了解，哦，原来，所以这就变成思想了，不同的思想思维结构不一样了。所以那但是我们很有会有先入为主的那个观念来思考问题，所以啊才会产生啊这些的某些的那种执见出来。好，现在我们再看后面呢，他又跟大圣师叫做盘头打坐学一乘的妙理，就学大乘，然后他晓得啊大小乘的差异性。那么后来他去怎么样呢？去这个他的小乘的师父啊，就是好反而来跟他学了。但他就说，我是如小乘师，如是我大乘师啊，反而拜他为师。那么后面他回到了秋瓷国，名震诸国。他的母亲知道秋瓷运衰啊，辞往天竺，进镇三国，临行就为啊罗什就说，方等身教当产秦都，但于自身少有不利。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母亲呢又出国，你看后来就又证到了三国，三国在上就罗汉啊，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中国四国啊，须多环斯多环阿那含阿罗汉，就是阿那含这个三国。临行就跟他说，方等身教当产秦都，方等就是大乘经论了，当产秦都就是中国了，但是对你自己不利，怎么办？那罗什就说了，菩萨之道利物亡躯，大化德行啊，虽当顶祸，如祸就顶祸无恨啊，就留在秋瓷。后来呢就到了中土来了。后来他的迫切就是姚琴啊，请他译经。他翻译什么经，姚琴突然起了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说你这么优秀的人，如果不传宗接代的话，那这个优生学不是很好吗？所以一定强迫他要结婚。所以后来他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也就接受了啊。不过呢，后面当然还有一些啊，这是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就是他的弟子就觉得疑惑了，那我的师父出家人怎么可以接受啊这个姚琴如此呢？那就是有螺丝吞针的事情了，拿了一把针，拿针就吞下去了。然后就说，如果你们也可以这样，我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如果你不能这样，你还是要守戒律啊。就是罗什的啊一个传记里面所有。那么另外还有一点，罗什呢在临终他自誓啊，我所译的经如果不违佛旨的话，舌根不坏。后来罗什啊那么圆寂以后，涂皮就是火啊，火化，所有身体都火化了，只有舌头独存。舌就代表翻译，就是我翻译的 绝对没有错误，也是一种取信的意思。这我发愿如此啊，代表他的功夫。那所以以前的翻译的人不叫翻译，叫做舌人，舌头的舌人，就是靠着舌头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翻译啊，这是鸠摩罗什。下面呢，请看这个偶义大师啊，偶义大师是明朝人，他的母亲持大悲咒十年，梦见观音大士送子，就生了偶义大师了。他七岁就如数，十二岁就跟着老师学，就外父就跟老师学，闻圣学，就是圣学当中圣人就是孔子、孔门，以千古之人，四灭佛老。他那个时候是以儒家为主啊，就为佛老，就像韩昌里讲的，都是外道。就开荤酒，就写了一些辟斥佛法的文章啊。到了十七岁，就看自知陆续跟竹窗水比，就是莲池大师的，就不谤佛了。这个人善根很足，就把他的稿子全部就烧掉了啊。二十岁就著了《论语大悟孔颜心法》，这是理学家所讲的啊，孔颜心法得到了心传的意思了。后来听到了，后来又听《地藏本愿经》，还有听《楞严经》啊。二十四岁的时候呢，三梦憨山大师，他跟憨山大师很有缘，是往潮汐，潮汐就是六祖的啊地方。于是跟憨山大师的门人学理出家，就叫智续。后来他的母亲啊生病，一直归功不救。归就是歌，功就是他的手背，就可见他是蛮孝顺的。人家说忠臣出孝子，这些祖师其实也是出孝子。可以看后面呢，就是关中大病啊，以参禅功夫求生净土啊。三十岁出关呢，又始著《毗尼释义集要》，三十二岁方就兴台中啊。那么三十七岁后弘化诸方，著述各种经论疏解，记四十八种，约三百余卷。五十七岁圆寂于临风。到了三年，就开刊图皮，就看见啊，肤若伟然，法常富耳，面貌如孙，火化后牙齿俱不坏，与罗什法师舌相不坏，同一真心啊。那么这边我们看到了，这里的介绍是很简单的啊。那偶义大师的书非常的多，他最重要的是《临风中论》啊，《临风中论》最重要的。那么他所这个这一生呢、啊，有几个啊？就第一个就是三教思想，有《偶义四书解》啊，在解四书。那么他有注解唯识的，所以他懂唯识，这里没有记载啊。他也懂如来藏的，像楞严经，他也懂禅宗，像憨山大师就是以禅宗为主兼修净土，莲池大师、偶义大师，以至于说智伯尊者，这四位大师几乎都是三教合一，而以佛教为主啊，然后禅净兼通，各个通通通教。你看他讲了救星台中，据说他是宝贵研究，他要研究哪一宗哦，或者是台中天台中，所以他有教观纲宗，教观纲宗是偶义大师的，就天台中的，这里没有记载。 可是他不以天台祖哪一代哪一代自诩，就他不居这个名。那么所以说他可以说各宗都是通的，这明代几位大师啊几乎都是三教合一，各宗兼通啊，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一个特质啊，特质是什么。所以因此，所以我们从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历来看，要详细的话可以看藕益大师全集里面藕益大师的年谱，那就更详细了，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参考藕益大师的年谱啊。所以研究他老人家的这些著作的话，那就要说就难了。为什么？他什么都懂，就算是一个弥陀经，小小一个弥陀经，他也是综合了这么多的经论他写出来的。当以天台为主啊，还有说净土当然不在话下，还有柔和了法相的思想啊，那么华严思想啊等等都在里头，所以是非常的宏博的啊。好，下面呢各位看这个沙门。沙门就是修道者勤习啊，有一句话就是勤修戒定慧啊，习灭贪嗔痴啊，叫做沙门，就是比丘的意思。又有叫世心达本源，号叫沙门，这就很有意思，就是是我们的真心达到这个本源，心的本源的，这才叫做沙门。其实沙门的名字最早是印度，很多的佛教的名字其实都是印度原本外道，我们所谓的外道的名称，不过到了佛门以后那个意思就提升了啊，不一样了。好，到这个地方我们介绍了藕益大师啊，大概以前我们稍微讲过了啊，现在我们再稍微再重提一下，给大家加深一些的印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讲义啊，弥陀要解的科表，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有下面接下来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讲了这一段，第一个就是大家刚来啊，可能还没睡醒啊，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轻松一点。现在就是说这个科表是很重要的一个啊，也就是一个文章，这部经就是一篇文章。我们看看古德对于一部经怎么样来把它做一个解析。我们做招募课，尤其晚课念这个弥陀经，我想我们都念过弥陀经，里面好像念起来没什么嘛啊，实际上是有什么。好，这个科表是藕益大师著的，兼从题目有二啊，经题佛说阿弥陀经，一人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个我们刚刚都介绍过了。入文就是有分为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三分。你看甲是一类的，甲序分、甲正中分、甲流通分，这是古德啊，从道安法师啊，把经，就是说这部经原来是印度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之后经过我们的古德来加以把这个经啊把它诠释，所以现在所谓的诠释学，把它诠释序分，就是所有的经大部分都有这个前面的序分，等于算是一个开场白。正中分是这一部经的一个精华，流通分就是这部经就劝修流通了啊，我想大家也都听过。 现在看下面有通序跟别序，同样是序分，通序就是颇通啊，一般都有，别序就是特别的，这部经特别的，有通别，经也分为通跟别，所有的经都叫经，叫做通。这一部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啊，什么经？那么就是别啊，这都是它的名词的设定。好，在通序中，下面又分如是我闻啊，一直到起述及孤独缘，标法会实处，标明乙是一类的啊，丙又是一类的。你看，甲乙丙丁戊，它我们要这样看，跟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二三四，以前用甲乙丙丁啊。那么标明法会的时间处所。丙二，引大众同闻，如是我闻呢、啊？什么人中什么哪些大众闻呢？丁，再下一集丁。声闻众、菩萨众、天人众，就分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声闻众呢，又有下面就物啊，名类标属标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啊，声闻众有啊有多少呢？1250人。表位探得是这些不是一般的大比丘僧哦，都是大阿罗汉众所知事哦。这种探得表位，他们的位置不是普通了啊。列上首名，然后这个第一个讲大比丘僧有1250人一起聚，就是这么多人隆重。这么多人皆是，然后在下面长老舍利弗的如是等诸大弟子列上首名，上首就是最主要的一些啊代表性的弟子，舍利弗为代表。好，下面菩萨中并诸菩萨啊与如是等诸大菩萨，菩萨众、天人众及四提环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啊，这就我们一般讲了信闻十足处众之所谓的六成就。那么按照这个次序来排列的，那为什么按照这个声闻众放前面，菩萨众第二，在天人众呢？这个次排序为什么这样排呢？这个注解里面都有讲啊，我们到时候再看。那么当然简单的说，就是以内涵，就是这个内涵众，就是啊所有的这一个大的外延呢、啊、包含的这些大众啊啊，这个一个外延里面的包含了声闻菩萨跟天人的话，这里面就代表说这一部经这些人都是可以算当机中，都可以包含在可以修学这个法门，魂化的来讲是这样子的。再下来看别序，别序就是这个发起序了，发起序是这一部经的一个重点了、啊、为什么讲这部经呢？而是里面这个长佛告长老什么什么什么，今现在说法讲阿弥陀佛。佛，因为这部经叫《佛说阿弥陀经》，为什么要《佛说阿弥陀经》呢？简称《阿弥陀经》，其实是佛说，那是具足的称法。那我们前面都讲了，《佛说》这两个字啊、哦，当然我们讲的是。无问之说了，无问之说前面提过了，这经文呢、啊、经文跟它的内容这个时候才开始，尔时这个时候 大家都已经六成就 OK 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开始说要讲这部经，佛告长老，这就点题了，入题。佛说阿弥陀经，这佛说这两桌上着力了，并没有说当时长老舍利佛，然后祈请如何绕佛三匝，如何如何末法时期啊，有个什么难信之法，如何如何请佛开始。 No， 没有，并没有这样说。为什么要佛说？没有人想得到，没有人能说。对，没有一般经论那一种经过了祈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没有。这因为就是我们前面讲了，佛说阿弥陀经。好，这是序分。你看，光是个序分呢，这是一个文学，这是个文学哦，一个文学的处理哦。可是我们要看这个经典是一丝不苟啊，这是在开场，还没开始，开锣上场而已了。下面正中分就是 body 了。就是这个中心重要的地方了啊！各位看下面，甲是跟序分、正中分是等位的，乙就是里面啊，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性。注意到这里啊，广成就是把极乐世界，前面是说啊这个。提到了极乐世界，前面提到极乐世界，但是点到为止了。这个极乐世界到底啊，是总提比，总提比就是前面所讲到所提到的极乐世界，那它的依彼土的依正依报跟正报。依报就是环境，好像一个学校校园。依报，正报就是学校的，比如说那些那个师资学生，依正妙果，妙果，这个极乐世界是有一个非常精微奥妙。所成的，就等于说是他这个学校有一个创造校的一个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会创造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什么样的殊胜？以起性，你看性愿行，起性让人家生信心，这是三资粮的第一个资粮，性愿行第一个性。好，这是乙。那么请看丙，丙就称到依报妙啊，依报之妙。各位才看到一版下面一页啊，丙二正报之妙啊，就是依报庄严。正报庄严指的当然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正报，依报是极乐世界这个国土。下来看丁啊，正四二物一，就是舍利佛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为什么这个土叫做极乐呢？下面物二是其国众生无有众苦啊，那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这极乐这两个字，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叫极乐，相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是苦。极乐世界叫极乐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就是西方净土的一个特质，非常重要的特质。 所以他啊就把这个名词加以解释。那么解释是什么？能受用，解释的能受用的是齐国众生，其实能够生在这个国的众生呢没有众苦。后面又说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成难损啊，七宝行数一直到名为极乐，是约。什么叫做约呢？约就是约定在这个范围之内，专门就能受用事跟约所受用，你所受用的这个环境是什么呢？就是从七重难损啊，七宝行数，七重啊，这个七宝行等等等，一直七重难损一直下，怎么名为极乐？一个是能受用，一个是所受用。能受用，受用谁什么呢？所受用的。好，这是有关丁为什么名极乐。下面的丁二，广释二啊，广释物一别释，物己就一是深妙处，己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啊，八功德水这样微妙相接。别是就把刚刚所讲的再做一个更清楚的一个交代。那么结是佛力，结是就是说这一小段的一个小结，因为舍利弗啊，这都是成就如是功德庄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众生生在这个国土有这么妙的原因呢？那是阿弥陀佛啊，那功德啊成就的，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就是因感的果。再看后面物二，别是的何是能受所受，这个别是就是说他在说的时候不是一下就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就画画，我先把这个，我画一只鸟，我把个鸟的轮廓先写一写，然后有哎看一个轮廓，轮廓再慢慢开始啊，鸟的头，鸟的翅膀，鸟的脚，鸟的尾巴，再进一步描啊，描描第二，我再描一下，哎，这个从刚刚的那个大概的一个像慢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哎，像他这个佛经也是这样，他先给你描一个大纲，大纲慢慢的细目目细目再啊，再把那个细目的网又慢慢把它描述出来，像这样。所以别是就解释深妙处，就是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抱歉，下面啊，何是能受所受，就是即曰五根五尘名受用，物己根根一证明，又舍利弗，彼国国土常作天乐道，梵时精行，即是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个五根五尘，这个就是一个像哲学里面的一个认识哲学了。我们所接触到这个环境是让我们六根不清净的，是非常多的诱惑烦恼啊，可是极乐国土呢就不然了啊， 就是我们的五根接触到了五尘，都是在随时随地都是在熏习的，所以是不同。换句话说，他的好像这个学校里面所有的环境啊，这学校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学校的环境影响这个学生。眼之所见，目之所闻，我们看禅宗啊，啊，他从早上起床做早课，熏习的那些五根所面对的六尘，所听的、所闻的、所见的，一直到做早斋，早斋完要出波啊，做完可能还有一些农产，还要去种植、挑柴、运水，一直到午斋、晚斋、晚课，平常所有的生活中，挑柴运水，以至于说行立坐卧、迎宾送客，哎，它全部都是有一整套的。六五根接触五尘啊，都是熏习的善法、正法，也不断的熏习。那环境，所以禅宗的环境合乎我们以前的学记里面的常言、修言、习言、有言。常就是 keep in mind， 时时刻刻把学的放在心里。你看吃饭也记得，吃饭不是就这样吃了，为什么要说要念那些什么若饭食食，当愿终身八义充满，禅悦为食。吃完了为什么要数作一半，全部都把我做贪嗔痴的化为戒定慧，把污染的升华为清净的，心中都是如此的啊，对的。日常生活中常放在心里，修就 practice， 就去做。习是休息的时候，就是我睡觉的时候，饥来吃饭，困难眠。为什么饥来吃饭，困难眠也是禅呢？凡人就是千般计较，百般虚索，吃的不好，睡的不好，穿的不好。我饥来吃饭，困难眠，时时刻刻，这些都是我修行的资粮，都是我修行的工具。睡觉也是，所以说，他这个环境就是常言、修言、习言，休息的时候也是学习。游玩的时候，其实我在种田，我在做农，我在挑柴运水，我还是不离这个。你看，所以他的那个气氛就时时刻刻，所以极乐世界就是随时随地都是在这个气氛之中，没有恶缘，没有恶缘。我们的缘就是恶缘嘛，它没有恶缘。好，这就是五尘五根五尘在说法了，在受用了啊，这是最高的教育哲学。教育部是没有上下课的，对不对？我们平常说啊，上课熏习啊，下课全忘光，这功夫会练好吗？不可能。比如像以前练武术，或者是真正是就是以前练这个啊，那个所谓的戏子啊，他们跟个老师更好，都日常生活都在生活在一起的，不是光是上台去练一练，下台就不练了，那绝对不练不好。他一定是想练武功也是这样。那你读书呢？那这些都是一样的功夫啊，这等无间远的，不断的。那极乐世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软体，这个啊硬体都。就像说以前我在学日文，跟我们老师学，老师英文日文非常好。他日据时代就听说是少尉，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人当能够当日本人的少尉，那是很不容易的。 他日本非常好。我问老师怎么学好，他就说你早上起床刷牙漱口都是你才讲好。就像我们学英文，我学英文学了十几年了，可是始终不能讲，为什么？下课就不讲了嘛，你没有那个环境接触嘛。还有的华人跑到美国去了，他都跟中国人在一起，他讲了他英文也学不好，他待了十几年也学不好，为什么？环境。所以所以这边就是那个环境所造成的。好，下面看即二曰耳根生成名受用。我们上次不是说吗？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鸟音法力，就是复次舍利佛，彼佛常有种种什么？那就指的鸟了。杂色之鸟，念佛、念法、念僧，在五根中特别显出耳根深沉的受用。任意。那么这边是说，化有情声，有情的声音。第二，正是略显舍利佛如为此鸟变化所作，就是这些鸟可不是有人会讲了，这些鸟，鸟不是禽兽吗？禽兽不是在六道轮回的，怎么会跑到极乐世界来呢？有人会突然起了怀疑，你这个阿弥陀经是假的，就这边加以都是阿弥陀佛所变化所成的。所以所有的依报环境都是可以这样讲用一个为佛教的一个专有名词来解释，我们娑婆世界是我们的染心所变的一个染物的世界，唯心所现。极乐世界是由我们的净心所感应的净的世界所显现的。好像我们做梦的时候，你白天所梦的那些心乱七八糟，你做梦就做一些噩梦，做一些那些很焦虑啊很什么的梦，你白天心很沉静的，你晚上做一些比较吉祥的梦，就是感应所现的。好，到这个地方我们时间到稍微大家休息一下。